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阿们。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所以今天是什么节？啊，你们都记得。感谢神。啊，我们要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也要祝我们天上的父，父亲节快乐。你知道有一个统计哈，在美国的所有节日中，哪一个节日来教会的人最多？哇，姐妹，你们这么有自信啊。据统计是复活节，复活节来教会的人最多。哪一个节日来教会的人最少？真的是父亲节。父亲节，我们对父亲不够重视吗？啊，我们都知道父亲是一个家庭的头啊，是这个家庭的保护，是这个家庭的带领，有何等不可取代的重要的意义。有一个研究机构，他的调研哈，影响年轻人他们前五位，这个年轻人指的是这个 teenager 哈 young people。 你看排名第一的是谁？父母。第二，其他家庭成员，通常是祖父母。第三，老师教练。第四，朋友。第五才轮到我。我以为我影响力很大，其实你看到没，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啊。我们常常觉得年轻人十几岁的孩子，朋友对他的影响很大嘛，是，他有可能常常想跟朋友们在一起，但是真正在塑造他生命的是父母，是父母。哦，所以你不要小看了，我们常常说门徒训练，什么是真正的门徒训练？就是父母在家里，你每天和你的儿女生活在一起，那就是真正的门徒训练。就像耶稣和他的门徒生活在一起一样，不是一周才来一次找牧师找谁做一个什么样的课，而是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可是呢，很遗憾，我们很多父母很容易，我们把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寄希望给老师，寄希望给学校，寄希望给教会。你看到，就是说第一责任人想把他的责任让给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的。哦，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哦，所以也有学者说哈，我们教会很重视下一代，很重视信仰的传承，但是教会有时候会遇到的危机啊，就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把关于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教导从家庭中移出来。我们教会很重视教会的信仰教育，所以重视主日的时候，重视团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忽略了在家里面信仰的教育？所以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关键的经文，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在家里面都是你的家庭成员，要为他们征战。你看，这是一个征战，不是指今天中东前线，不是指那个地方才有征战，就在你的家里，就在湾区，就在孩子的学校，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代，你打开手机，打开电视，你打开媒体，你听到学校里面所讲的，你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儿女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引诱。所以今天是父亲节啊，不光是要收礼物，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位分和责任。我们在家里不光是供应者，我们知道我们要挣钱，我们要养家，我们不光是供应者，我们还是家庭的带领者，还是家庭的保护者。所以难道我们不应该为家庭征战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不敬畏神的后果是什么？是积蓄神的愤怒。不认识神的后果是什么？是得不到属天的智慧。不接受耶稣的后果是什么？是无缘于上帝的救赎。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儿女，难道我们愿意眼睁睁看着他们 走向刚才所说的那三个不好的结果吗？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向注定的灵魂的那种灭亡的局面吗？所以今天父亲节，我们做父母的都要来想，我们用心做父母，我们都呕心沥血地用各种方法去给他们创造最好的生活环境，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难道我们只是为了他们之后的几十年有个好工作，只是希望他们今生有个大房子，却不去为他们想他们将来在天上在永恒里面有什么？难道我们今天辛辛苦苦养育他们只是在为异教徒培养后代吗？所以今天是父亲节，父亲节，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父亲啊，你当为家庭征战。弟兄们可能会说，为什么父亲呢？母亲呢？不要忘记哈，我们弟兄都很喜欢背那句经文是吧，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吧？所以我们做弟兄的是家里的头嘛。你知道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擒贼先擒王啊，谁叫你做头啊？所以神要攻击你这个家庭的时候，首先攻击你这个做父亲的，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不知不觉的就被他瓦解了，不知不觉的就败下阵来，不知不觉的就缴械投降，不知不觉的就把家庭拱手让给敌人，任凭我们的儿女滑向深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父亲啊，你要为家庭征战。今天我们用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哈，两年前的父亲节我在这里讲过，所以如果两年前你在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印象，但是今天我想我要再讲一次。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这里的不少人两年前可能不在这里，还有就算两年前你在这里听过，我估计你可能忘记了。我自己也在看，两年了，2024年6月份我在这里讲过，两年了，我的孩子也大了2岁了，你们的孩子也一样。这两年来我们父亲做得怎么样？做得怎么样？我自己也觉得很亏欠。所以今天的信息值得我们再次的，让我们讲的听的再次被提醒啊。有些时间是不可逆的，孩子的成长也是不可逆的，巴不得我们天天讲。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提醒，我们用尼希米记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当时犹太人已经亡国啊，他们国家被灭亡了，灭亡了以后呢，他们的主要的精英主要的百姓都被俘虏到他乡，然后他们自己的国土呢，自己的国家家乡呢，耶路撒冷呢就被破坏啊，就被陷入萧条，包括战火啊，包括这个因为没有人烟哈，所以一片荒芜。然后后来呢，历史到一个时间的时候，犹太人被释放回到他们的家乡，但是看到他们的城墙衰败啊，他们的整个耶路撒冷断壁残垣，消息呢就传到了尼希米的那里。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非常伤痛啊，茶饭不思。就像我们中国哈，我们中国有个诗人叫杜甫，杜甫写了一首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哇，你们好棒，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所以想到故土这样一片衰败的情况，尼希米寻求上帝的指引，上帝就差派他回去带领百姓一起重建城墙，重建耶路撒冷。首先就要重建城墙，他们才有保护，才不会被敌人骚扰。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哈，从4章7节开始。三巴拉、多比亚、亚拉、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太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 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家次家产征战。感谢神啊，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们基于刚刚的背景，我们来看到尼希米在带领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面临着外忧内患，对吧？你看，首先是外忧，三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士图人都是环绕他们周围的敌人，欺负他们欺负惯了，听说他们现在居然要修城墙，他们就很发怒，不行，他们就同谋起来要攻击耶路撒冷，对吧？这是外忧，这是敌人的攻击。然后他们内患呢，他们自己犹太人，他们说，哎呀，灰土尚多，我们没力气了，我们不能建造的。然后这时候外面的敌人又说，趁他们不注意，我们进去搅扰他们，杀他们。然后他们自己的犹太人呢，又在引诱他们，说搅扰他们，说啊，你们回来回来，不要再做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外忧内患。那尼希米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他们一起积极预备，最后完成了城墙的建造。这是当时的背景。我们今天也在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后代，保护我们的儿女不要被外面的仇敌、外面的搅扰攻击。我们就知道和他们一样，我们在建造的这个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遇到很多外忧内患的挑战。当然其实最大的挑战往往不是在外面，对吧？最大的危险是在于祸起萧墙，是在里面，最大的是内患。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段经文呢，我想三个方面来提醒我们，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家里面，我们自己要堵住破口，要有三个重要的提醒，要来为主征战。第一点，我们来看这第一个经文十节，犹太人里面开始瓦解，他们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废墟我记得当年2008年汶川地震，我就在成都嘛，很近，地震之后我们进到里面一片废墟，对吧？那个楼倒下来，哇，一片废墟，如果再放个几十年你就知道，哇，要清理的东西很多，对吧？但是如果你要建造那个城墙，你要恢复这个城市，你肯定要先把那个垃圾啊、废墟啊先把它清理掉，那些倒下来的你要把它抬走。那这个时候犹太人就说，哎呀，我们已经很辛苦了，我们已经都快没力气了，但是你看还有那么多的垃圾，还有那么多的废墟，我们是不能建造了。衰败，衰败这个字的原文呢，其实就是要跌倒了，站不稳了，颤颤巍巍，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就要跌倒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们有攀过岩吗？可能有些尝试过。我若干年前有次，那个时候在云南野外的山上去攀岩，当时有，当然也有那个安全绳，我自己觉得还算比较敏捷，因为我重庆人嘛，山区长大，还算比较敏捷，嗖嗖嗖往上爬，爬一半的时候一个事情就发生了，不由我自主的，就是我的大腿忍不住的颤抖，忍不住的发抖，就像抽筋一样的那种抖，哎呦，就贴在那个墙、那个岩壁上休息喘气啊，然后要坚持爬到顶啊。所以我还深刻的记得那段时间，那一次不断的祷告，那一段最后那段路祷告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坚持到底要。所以你会发现一段时候你力气真的衰败了，忍不住，你站不稳了，就像现在踢世界杯一样，我也踢过球，你冲刺的时候你跑几下你的腿大腿抽筋就要倒地上了，所以衰败了。所以犹太人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工作量太大了，想放弃了， 他就说我们不能建造了，算了吧。好，我想问大家，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在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家庭，在建造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垃圾要清理啊？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废墟要清理啊？有的哈，一定有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或早或晚，但是真的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在我们信主以前那几十年，那多长时间的生命中，这个世界给我们留下太多太多的垃圾，太多太多的废墟，我们需要去清理的。我们绝大多数华人的家庭都是在无神论的家庭中长大，或者说你在那样一个民间信仰啊，各种拜的东西哈影响下，或者我们的学校教育也给了我们灌输了很多不见得是真理，可能是谎言啊，有太多东西在我们的过去的生命中需要清理。原生家庭过去的情感，过去的经历，那些造成的伤害，那些过去的恐惧留在我们心里的啊，我们的上一代都是经过政治运动过来的，留下的那种恐惧啊，我们过去被人伤害的时候留下的那种苦毒，我们过去生命中留下的那些不好的习惯，过去那些在我们脑子里面那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那些观念，这些都是废墟，都是垃圾，都需要被清理。但是清理这些容不容易呢？绝对不容易，绝对不容易。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也会像犹太人这样子，哇，灰尘太多了，灰土太多了，没法清理啊，可不可以放弃了？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我们各个家庭都有各自的哈，哦，我看到过哈，这个爷爷那一代脾气就不好，家里面常常争吵啊，锅碗瓢盆都没有一样是好的啊，这个婚姻都差点就几乎不可能了哈，父母这一代还是这个样子。好了，到了我们这一代了，我们不希望这个样子，我们想改变，我们想清理这些垃圾。哦，所以当你和你的太太和你的先生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哦，你会发现你不由自主的就复制了上一代的做法，这些垃圾啊，所以你说我要清理，你尝试一次，失败第二次，尝试第三次，失败第四次，你若干次以后，你发现灰土尚多，我已经力气衰败了。哦，上一代我们以前很焦虑的，很担忧的，我现在不想这个样子了，我要有主的平安，我要有主的力量，我尝试改变自己很多次以后，我发现我的焦虑还在，我的苦毒还在，我的担忧还在，我的惧怕还在，我已经尽力了呀，看来我是不可能完成完全的饶恕，主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怎么可能在我身上，在某个弟兄某个牧师身上可能还有可能，在我身上不可能，不再焦虑怎么可能，柔和谦卑怎么可能，重建整个生命不可能，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了。但是哦，但是我们要想哦，如果你自己都不可能，你觉得你的儿女又怎么可能？你自己都做不到，你为什么总是期望你儿女做到？如果我们自己都放弃了，我们自己这一代都放弃了，你怎么期望你的下一代要脱离罪恶的影响，要摆脱你们家族的那些束缚呢？难道我们真的就放弃了吗？眼睁睁的看着上一代的婚姻注定下一代的婚姻，眼睁睁的看着上一代的生活态度注定我们下一代的生活态度，我们家族几代都这个样子，灰土尚多啊，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真的力气衰败，我的腿在不停的颤抖啊，算了吧，做不到的。这是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第一点，我们不得不要来提醒，借着这一段经文，坚持不要泄气，坚持不要泄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圣经从来没有说，好了，你已经信主了，点到为止即可。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说的是，你接受了他，就当遵他而行，不是行了几次你力气衰败就说可以了，而是你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还要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为什么要你信心坚固？因为神知道你很可能中途会泄气，因为他知道你过去生命中有多少的垃圾，他知道你要清理那些灰土，你有一天一定会松懈，所以他提醒你要信心坚固。为什么要生根建造？因为他知道我们特别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这里很多是第一代了，或许我们过来信主也不久了，他知道我们过去的家庭，我们的家族可能就是一块硬土，但是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就算是一块硬土也要生根建造，要扎根的，要成长的。因为神要让你知道你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那个意思是说，神给你的那个生命的种子是有复活的能力，是有翻转更新的能力，是有释放和瓦解的能力。就算是一块硬土，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只要这个生命在里面，只要你不放弃，它就要生根发芽成长建造。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遵他而行，不要放弃。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父母，当然今天也要特别提醒各位父亲，第一点要提醒我们的，对我们家庭的建造，你不要泄气啊！我们不能自己主动的丢盔卸甲，我不行了，主动投降。你以为投降输一半吗 ？No， 投降输全部，输得干干净净，输得你家破人亡。我指的家破人亡，当然是指你的家庭充满破口，灵魂走向灭亡。所以我们输不起的。所以你咬着牙也要坚持，我们说的跪着都要把这段路走完了，对吧？这也是世界杯的精神，对不对？体育的精神哈。所以第一点提醒，坚持不放弃。我们来看第二点，接下来这句经文，敌人在做什么？敌人说趁他不知不见，我们进到他们中间去杀他们，把他们的工作止住。你看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哦，敌人很狡猾，撒旦很狡猾，他会趁我们不知不见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疏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进来了。所以第二点，警醒不疏忽、我们在建造过程中要警醒不疏忽。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不见的。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撒旦的那些攻击常常是在我们不知不见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只用肉眼，有很多东西你是肉眼看不见的，对吧？我们看得见的是什么？我们看得见的是孩子的成绩，看得见的是他拿他奖项，看得见的是他的 GPA， 他的各样的哪个专业的收入有多少，哪个学校的排名有多少，这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看得见的是别的孩子已经参加了什么培训，别的孩子考得怎么样，我们的孩子身高多少，体重多少，这些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样，我们看得见吗？他和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是否看见他们是否正在面临怎样罪恶的试探？他们是否正在陷入怎样的捆绑？我们的家里面是否在哪些地方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看得见吗？如果我们看不见，你知道敌人就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是否看见这个世界正如何的在吸引我们的儿女，还是说神在吸引他们？我们有没有看到是不是撒旦的势力在他们的生命成长中越长越大，还是基督的身量在他们里面越长越大？我们不要不知不见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眼不见心不烦，我们倒没看到，我们心安理得了，所以我们就心安理得让这些孩子不来教会，我们就心安理得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别人，交给网络，交给媒体。所以不知不见，这正是敌人想要的，他就是趁我们不知不见 你知道吗？可能你不知道，但是撒旦正在你家门口商量呢，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去杀他们，将他们建造的工作止住。或者说不定他们已经进到我们家里了，正坐在我们沙发上庆祝呢，因为他就在看着你们夫妻在吵架，看着你们亲子关系在疏远，他们已经在开香槟了。或许他们已经进在我们家里面，甚至把我们家都占领了，把父亲赶出家去了，用忙碌的工作把父亲叫出家去，用事业成就把父亲吸引出家去，用夫妻的冲突把父亲赶出家去。但是随之而赶出去的可能还有耶稣基督，门打开进来的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只留下我们客厅墙上的那幅画，那幅字，基督是一家之主，在那里格外刺眼。所以要警醒啊，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父亲们，也包括我们的母亲啊，我们的父母，你如果不带领这个家庭，这个世界很乐意接手带领你的家庭。如果你不影响你的儿女，媒体网络很乐意影响你的儿女。如果你不让耶稣基督来做你这个家的主，撒旦很乐意来做你家里的主。所以我们要征战，我们要警醒。我们可能人有时候我们就会疲乏，我们会灰心，而且我们会松懈，我们会疏忽。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敌人从来不休息，从来不放弃，从来不气馁。我们一周七天，我们只有星期天上午半天来教会，而撒旦一周七天，七天可能都在我们家门口，七天可能都在你的电脑里面，七天都可能在你儿女的手机上。所以你知道了吗？你看见了吗？所以今天你在这里，你听完这些以后，你可以选择置之不理，放任不管，但是你不能再说你不知道了。这需要我们自己去回应。第二点，神要提醒我们警醒不疏忽，因为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子，他要趁我们不知不见来攻击我们。接着看第三句经文，那靠近犹太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有个边界哈，那有些犹太人呢是靠近边界，靠敌人很近。那这时候呢，他们就要来告诉这些修建城墙的人说，你们要回来，要回来，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敌人散播的这个动摇军心的消息，因为敌人要来攻击他们，要来掳掠他们，所以他们很担心，他们就来告诉这些建造的人说，你们要回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搅扰啊，这就是搅扰。当他们正在众志成城修建城墙的时候，有家里的人来十次从各处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来，不要再修建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按照神的话，按照真理在建造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有没有人来搅扰你呢？有的，一定有的啊，一定有的。有各种信息，十次就是很多次，从各处来影响我们。我们华人，特别是我们很多是第一代基督徒，对吧？你可能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感谢神，有可能你的太太，你的配偶跟你一起了，你们开始一起要来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要来不再一样呢。但是可能你家族里面有很多人都不信主的，对不对？他们有很多消息会传来啊，可能他们是出于爱心，也有可能他们出于担心、害怕、担忧，对吧？各种消息会传到你这里来，告诉你说，你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去，你看人家孩子都在学习啊，你以后孩子怎么办？怎么跟他们比？对吧？怎么竞争？以后到公司里面怎么做事业啊？以后还要成家，是吧？各种这种信息会来，会搅扰。不要了，不要再建造了，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啊，学这个学那个，各种的一些啊社会的一些方式。那你在公司里面，你说你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但是社会上职场也会告诉你一些信息，说老板给你说，你再这个样子，下次裁员我就不见得保得住你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再不努力，你的黄金事业期就错过了，你趁着年轻赶紧挣钱啊， 要不然以后房价涨了你又怎么办？各种消息十次从各处传来，我自己也是啊，我自己在这个信主以后蒙召以后来读神学院来成为全职传道人的时候，我的亲戚也给我说过这样的话，说哎呀，是我们知道美国基督教你信可以啦，有信仰是好事情啊，你信可以，你不要太迷进去了嘛，你怎么迷得连工作都不要了呢？对吧？那你们一家人以后吃什么呢？你儿女以后还上大学呢？你以后怎么养老呢？对吧？这些信息这些话我们都会听到的啊。他说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可以给你一栋房子吗？可以给你工作吗？可以给你儿女留下财产吗？可以怎么怎么样子吗？各种他们不明白真理哦，所以他们难免有这样的担忧，他们也出于爱心，但是这些搅扰的信息会传到我们耳朵里面。所以第三点，我们要不动摇，要刚强不动摇，因为我们在建造的过程中一定会传来这样的一些搅扰的。比如说又举个实际的例子，假如说你和配偶发生了冲突，很大的冲突，哦，你读了圣经，也听了牧师的劝导，然后你也小组一起为你祷告，你说好，这次我要按照圣经的教导，爱、饶恕、舍己，我要让我的儿女看到父母婚姻不再一样。这个时候，你的亲戚三大姑八大姨，信息来了，你这个样子惯他，以后有苦受，是吧？你这种，哎，你干脆算了，换一个还怎么样子，是吧？有家人的信息，有朋友的建议，闺蜜，是吧？很愿意给你出主意的，虽然说他的婚姻也不见得好。啊，然后呢，还有各种搅扰哈，这时候破口有了，社会上的其他的一些情感的引诱，你的邪情私欲。就各样的搅扰十次从各处来搅扰我们呢，所以第三点提醒我们刚强不动摇。保罗说你要站住了，要做大丈夫，做弟兄的不是你的力气有多大，是这个时候你要站住了，你要做大丈夫，你要坚持在真道上，走在神的正路上，不偏离不动摇，这是你的建造要做的工作。所以刚才我谈了三点，记得这段经文哈，刚刚三句经文，我们在建造过程中，我们在清理废墟垃圾，生命更新过程中，要坚持不泄气，对于仇敌，对于社会的引诱，我们要警醒不疏忽，对于各种我们过往的一些声音，以前的家族环境，各样的环境的一些引诱搅扰，我们要刚强不动摇。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尼希米面临刚才十到十二节这些问题，尼希米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一方面他祷告，另外一方面他也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看两点啊，我们不要走极端，一方面你要祷告，一方面你要行动。那我们做弟兄的，我们花了多少时间祷告？祷告会都是姐妹去，弟兄不去。哦，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有多少时间和家人一起祷告？有在儿女面前看到我们父亲是如何祷告我们这位天上的父啊？你不认天上这位父，你不敬畏天上这位父，你不祷告寻求天上这位父，你又期望你的儿女来感恩你，来寻求你？我们要做出榜样啊！你花多少时间在祷告我们的神？第二，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要看守要防备，要用心的，要付上代价的，不是祷告以后我就两手一摊我就不管了，你自己要付上代价的。我们有多少时间跟儿女谈心呢？啊，你留了多少时间专注的去跟儿女在一起呢？了解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对现在移民的问题的看法，对性别问题的看法啊，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不是说你马上去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你有多少了解他的想法啊？留意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怎样的，他们对神的关系是怎样的。接着下面那一句，尼希米让他们百姓各按宗族一起，各按宗族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吧？你有一个团队，你有一个宗族啊，你有一个团队。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重要，团契重要。为什么我不断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团契，因为你需要有一个宗族，一个基督化的宗族，都是你的弟兄姐妹啊，这就是你基督征战的宗族啊。你需要有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和鼓励，一起站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两周前我们有家庭儿童的奉献礼，对吧？啊，奉献礼的时候我们有家庭一起要来立志，我们弟兄姐妹也一起回应，我们鼓励父母要做榜样，要带领儿童进入到这个社群，信仰的社群，给他一个信仰的团体。今天一会儿我们也会发我们做的这个他们签的那个励志的书哈，我们做一个很美的一个相框，把它放起来，放在他们家的客厅，让他们天天看到啊。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要进入一个信仰的群体，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征战。所以今天这三点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也是个父亲，要说做父亲不容易，做牧师也不容易，牧师做父亲或者父亲做牧师更不容易。有一个牧师保罗·屈普哈，他说养育儿女会暴露我们的内心，其实就是暴露我们真实的生命，暴露我们的软弱。我自己也是哈，我自己一直记得这个例子。很多年前呢，那时候孩子可能就十岁左右，还小。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哈，就在外面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外面有一个活动啊，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总之反正就是有些张力哈。我这看这个孩子气不打一处来我一看四下没人，我就对他压低声音，但是却不减轻语气，说了一句回去再收拾你。结果一扭头就看到一个弟兄就站在我旁边，我这尴尬。但是那个尴尬神就是让我去体会，也去经历这个提醒，为什么你人前人后不一样呢？为什么你要背着没人的时候压低声音说这句话呢？我就去反思自己，我们要悔改。所以不见得我们不犯错，但是我们关键是要警醒和悔改。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个牧师他写的见证，在教会的时候像我一样都是态度还不错，脾气还不错，但是那个牧师比我更严重，在家里常常发火，是属于那种很急躁很动怒的。那他也要悔改，他要悔改，他就写下那个灵修笔记，他说我要让我的孩子们从这一位父亲身上知道真的有一位上帝在掌管这个父亲。他讲的传讲的和他自己心里所信的是一致的，真的有一位上帝在掌管这个父亲，这个十字架对这位父亲是真实的，他每天都需要对着十字架悔改，他需要这个福音。因为这位父亲他就是在家里常常容易发脾气，他知道自己很软弱，所以他每天要向上帝悔改祈求恩典，他要让孩子看见他的生命在不断的更新成长。他知道这是征战，所以他要为儿女得胜。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我们每一位父亲在家里，我们的更新成长，孩子看得到我们是嘴里讲的还是你真实的去经历的。最真实的经历就是他看到你自己在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他看到你自己向十字架呼求神的能力让你更新成长，他就知道真的有这位神，他也知道你心里真的有这位神。很难是不是？是很难，不容易，绝对不容易哈。所以今天才有这三点提醒，神告诉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在征战。所以今天这一句关键的经文四章十四节，尼希米对所有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怕和可畏是同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当你看到是同一个字的时候，你会去想你到底在怕什么，你是怕他们还是怕得罪神？神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你生命中的那些习惯不好的软弱不好的各种搅扰，各种东西，你不要怕这些困难，不要怕仇敌撒旦，你更要怕的是 不要得罪神，因为只有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你当纪念，纪念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忘记啊，记住啊，不要忘记了，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就是只有他才是值得我们怕的，我们要敬畏他，我们不要得罪他，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是主宰我们生命灵魂的神。然而感恩的是，当我们的神要我们为我们家人征战的时候，我们的这样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他也在为你征战，是吧？经文不断重复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还在前面扛着旗子为你征战呢，你就不要当逃兵了，你就不要投降了。所以神要我们与他一同征战，为家庭征战。所以今天这是我分享的题目，分享的信息，父亲啊，你当为家庭征战，因为这个世界实在需要父亲，我们看到太多家庭缺少父亲。所以最后我要给弟兄们说，如果你的公司少了你一个员工，我相信会有其他的员工顶替你为这个公司效力。但是如果你的妻子少了你这个先生，我想你可能不大情愿有其他的人来给你替代。如果你的儿女少了你这一位父亲，很抱歉，永远没有别人可以弥补了。所以这是我们做父亲的责无旁贷的责任。父亲啊，你当为家庭征战，这是神给你的使命。最后我用一个电影的片段来结束，这个电影鼓励值得大家推荐大家去看，勇气 Courage。 这个电影的最后，这个剧中的主人翁他也是在教会有一段见证的分享，我最后就用这三分钟的视频来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盼望他的分享鼓励他当时的教会，也鼓励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
Through his word, how to be the father that I need to be. I now believe